好，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聚会，有点祷告哈。我们谢谢你，新的一年开始，愿意主你的恩典成为我们年岁的冠冕，在这新的一年里面，主赐给我们，坚固我们从你那里来新的心，一个爱耶稣基督的心，一个新的灵，坚固我们，你所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让这些新的心可以越来越坚固，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因为主你恩典的缘故，可以越来越坚固，让我们在世上还有年日的时候，在你里面有平安有喜乐，活出你所喜欢的样式来。谢谢主，祝福路上的弟兄姐妹平平安安的来到你殿里一起敬拜你。感谢主，孩子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上个礼拜开始提到恢复，那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活在一群罪人的当中，想要不受到伤害是不可能的事啊。所以我们讲到苦难的时候，也讲到说是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那It's a fact of life， 这是事实哈。那所谓的恢复的定义的话，那个最基本定义就是说，一个东西你把它压弯了以后，等到这个压力除掉的时候，这个东西可以复原，那这个是恢复的意思。结果你会发觉说，所以有的时候跟我们，我在医院里跟病人聊天的时候，然后有些时候病人跟病人聊天也很有意思。上次在聊的时候，那个病人就说，我们在那边讲狗的事，然后就讲说，其实你知道吗，狗比人还要更嘎的累，因为狗那个怎么讲，不会记仇，对不对？人会记仇，狗不记仇，狗很容易原谅，很容易 forgiving， 然后你对它很坏，过一下子你回心转意对它好了，它又马上回来了，不会跟你算以前的账。可是人就一天到晚都在算以前的账，你以前怎么样，你以前对我怎么样，然后一算以前的账怎么样，今天的账已经还没算清了，以前的账一算，关系不可能恢复，关系就不可能恢复。所以所谓的恢复是说，当压力除掉的时候它可以回来。那如果过去的事都已经过去了，还在压着我的话，很显然我没有恢复，很显然我没有恢复。所以你会发觉说，这些所谓苦读的人，这 bitter 的人，然后你问他，你叫他讲的话，他讲了半天全部都是过去的事，全部都是过去的事情，什么几十年以前的事情，什么他刚结婚的事情，他老公都已经过世了，他还在讲刚结婚的事情啊。结果你会发觉说，记仇永远是一个没有恢复的现象啊。那当然有些事情我不会忘记，但是这些事情还有没有在影响我？当我讲的时候，当我想起这些事情的时候，还会不会咬牙切齿？还会不会气愤填膺啊？那这些东西是我们来判断有没有恢复。基本上来讲，像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到，基本上来讲的话，那从基督教的眼光来看的话，所谓的恢复就是恢复那个对神对人的爱恢复那个希望那个盼望，这些东西好，这些是恢复。那当然我们上礼拜也有讲到，东方人的恢复跟西方人的恢复会不太一样。东方人的恢复会着重在 performance 表现上，一个小孩子如果成绩退步了，他还没有恢复，如果成绩正常了，然后那个成绩好了又可以读书了，我们说他恢复了。可是西方人的话是说，是他的 relationship， 他的 socialization， 他能不能继续跟别人 social 那个社交活动，跟别人的关系，那这是西方人的所谓的恢复。那不管东方人西方人，那事实上的话，基督教在讲的，像我们刚刚讲说，当这个人他对神对人的希望信心对生命的意义这些东西恢复的时候，基本上来讲 performance 也不会成问题， relationship 跟人的交往也不会成问题，对不对？所以基督教来讲的话，基本上是说这个人的恢复，他跟神的关系主要是讲是跟神的关系，当跟神的关系恢复的时候，跟人的关系基本上来讲不成为问题。那所以这是我们前一个多月 在谈到苦难的问题，当我对苦难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当我能够接受神的主权，在神的主权下允许这些不顺的事情的时候，基本上恢复已经不成为问题了，基本上已经不成为问题。那所以像我们刚刚讲说记仇，记得恨，然后还活在过去的阴影底下，那这些都是还没恢复的现象。所以看一下讲义十四页第七项那边，缺乏韧性的特征。那缺乏韧性的话，当然就是所以你说这个缺乏韧性是不是就是伤害没有过去的本身，就是没有恢复的现象？基本上我想是好。那当然这些缺乏韧性的话，也不见得是一定受到明显的伤害，是怎么讲，就是说我可以告诉你某年某月某日发生的什么事情。那上个礼拜快结束的时候，我们也结束在那里说，有些伤害是不明显的，是经年累月的，我都没有办法告诉你是谁是什么时候发生的，而是一个经年累月，我们活在一个 distorted value， 一个扭曲的价值观底下，以至于让我失去了韧性，让我没办法恢复。好，那这些东西造成的，那这个恐怕还是个更普遍的现象。好，所以缺乏韧性的特征，第一个完美主义。那我不晓得你们认为完美主义怎么样，如果你是做父母亲的，你是希望你的孩子有完美主义，还是那叫什么刷刷的，随随便便的，很 messy 的，你希望你的孩子怎么样？啊，说实话，
介于中间，
介于中间，两个都太极端。那你希望你的孩子倾向哪一端？就如果我们没上这门课的话，我这样讲，如果我们不上这门课的话，通常父母亲希望孩子怎么样？
完美，
完美，对不对？完美都迫使孩子完美，考试考个95分，孩子没有说，哎，到底错了哪一题让你只有95分？为什么那一题会犯错误呢？啊，有没有办法让下次不要犯同样的错误，对不对？而不是看说，哎，95分挺好挺好，啊。那当然孩子应该要尽力，所以我们家孩子两个从小时候都告诉他们读书的确应该要尽力，但是我从来不要求他们完美，因为天底下没有完全人，天底下根本就没有完美的人啊。那然后我自己现在也看这些孩子，所以我一直在这边讲说，现在我所碰到的 case 都是这些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孩子，然后一看到这些孩子，结果我们大家就说，当然中国人父母亲会来找帮助的话，都是孩子学习上出了问题，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学习上出了问题。发觉只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孩子太完美主义，以至于没办法承受压力，以至于没办法 perform。 那另外一方面是说这个孩子太 mess up， 然后太 mess up 的话，然后以至于学习成绩就差了。那结果我发觉说都有问题没有错，但是结果你发觉说哪一种孩子比较开心？那个 mess up 的，就是他虽然 mess up， 可是他很开心，好。那然后这个完美主义以至于没办法 perform 的，结果发觉说还真麻烦。好，就同样都有问题，但是一个问题比较容易解决，比较 messy 的话，那只要你认真一点，然后我们看说怎么样让你学会 organize 一点，然后学习有一个学习的进度，这样不会太 messy。 而发觉这个还比较容易，可是那个不开心的就很困难了。好，那第一个是完美主义。那完美主义的话可以有两个极端，就是一个是无知的乐观，没事没事，天下都怎么讲，坏事都不会发生。那看起来好像很乐观，对吧？看起来好像很乐观，但是事实上是他没有办法承受不完美，事实上是他承受压力的能力很差，所以他就一直拒绝接受事实，啊，都没事都没事。那所以我们也会碰到说有些人有问题，但是 deny， deny 问题，拒绝承认问题的存在。那有可能是他那个怎么讲，就是说承受压力的能力很差，所以他拒绝接受现实。也有可能是说他不想管这件事，目前他没有能力，根本没这个能力管这件事情，所以他就说没事没事没事，然后就可以不管这件事情。那同样在夫妻关系里面，结果你发觉说夫妻关系会在那边呱呱叫想要解决婚姻问题的经常是谁？经常是谁？太太。然后先生怎么样？先生怎么样？
他觉得没问题。
为什么他觉得没问题？是真的没问题吗？如果 你给他测谎的话，他是真的没问题还是怎么样？
Avoid
他在逃避，他在逃避这个问题，因为他的 focus 都在工作上。然后如果承认家里有问题的话，他就得花时间花精力来解决他家里的问题。那多少的父母亲，我发觉说父母亲也是一样，孩子不是没问题，是有问题，但是父母亲没有精力来管，所以他说哎呀没关系没关系。或者有些父母亲会说你岁长大一点就会好，但是很不幸的是说，当孩子如果是在一个扭曲的价值观里面，如果 是有一些问题，如果不去解决的话，经年累月下来，问题会解决吗？只会更严重，只会更严重。好，所以这个是无知的乐观。by the way， 顺便讲一下，我们上礼拜或者我们今天在那边讲说有些没有恢复的现象哈。那缺乏韧性或者是受伤没有恢复，会有一些现象出来，但是并不表示有这些现象就一定表示说有创伤没有办法恢复，不见得。像你说我对什么事情都没有兴趣，可能是创伤没有恢复的现象，但是也有可能是一个人如果极端的自私的话，他也是对其他东西都没兴趣的，他只对他自己有兴趣，对其他东西都没兴趣。所以不见得说当一个人你发觉好像人家讲什么他都没兴趣的时候，就一定表示说他里面有创伤没有恢复，不见得，搞不好这个人是极端自私。好，那个 narcissism， 那个narcissism 叫什么，自恋狂的人，他对其他所有东西都没兴趣的啊，不见得。无知的乐观，然后完美主义的人经常会紧张跟过度的认真，因为他期待完美嘛。那问题是说天底下其实没有完美，我可以跟你讲天底下其实没有完美。那你看像那个譬如说看 Olympic Game 那个花式溜冰的那种，有没有？然后有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有些人哎，怎么讲，在那个时候表现得很好，拿到 perfect score， 就算他拿到 perfect score 拿到满分，是不是表示他的花式溜冰就一定是完美？是不是表示他的那个溜冰 skill 是完美？我可以跟你讲一定不是，他只是在那个时候表现的完美而已，你多让他搞几次一定会出错。天底下没有一个人会说他那样跳起来然后 转 spin 几圈然后 land 下来会完全都 perfect landing 的，我可以跟你讲天底下没这个人，只是在比赛的那个 moment 他有没有 perfect landing 而已，你信不信？好，然后多 practice， 多让他练习，只是让他 land 的时候会摔跤的机会变少而已。从来不会有一个人会说他跳100次，然后都会100次都 perfect landing。我可以跟你讲，没有，你信不信？刚刚是不是有谁要讲什么？
请问师母，完美主义跟我们追求卓越哈，怎么样子去区分？追求卓越通常来讲是一般人的进步的一个那个目标嘛。是，那我们怎么样就是说把正健康的追求跟完美主义是并排？
对，
怎么分辨？
完美主义是说是我都不犯错，那这是跟我自己比，我没有跟别人比。好，那我不可以犯任何错误。那基本上来讲的话，这是不可能的。好，不管谁，我不需要跟任何人比，但是天底下没有完全人。好， 一篇文章我写下来，我读100遍，我都会看说，哎，没有犯错误，没有犯错误。旁边人一读，哎，这个字写错了。好，天底下没有完美，或者说我这一次不犯错误，但是你多叫我写几次，总会有会错误。天底下没有完美。第一个，完美主义不是跟人比，是跟自己比。好，要求自己不犯错误，这是不可能的。那卓越的话，卓越是什么？跟别人比，对不对？跟别人比，我比别人好，至少是 top 5%。如果不是说是，比所有人都好的话，至少要 top 5%，对不对？好，这个是跟别人比来的结果，那就看你比的对象是谁了。
那我们不是常常说，不要跟别人比，自己求进步吗？
对，没有错。其实我这样讲哈，也不是，老实讲的话，根据圣经，圣经讲的原则很简单，忠心良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一个绝对的。我也不需要跟别人比，我也没有要求我自己完美，对不对？圣经从来不要求我们完美，圣经要求我们尽心尽力。好，那这个就是了。那你说我的尽心尽力是不是够好？我可以跟你讲，我再怎么尽心尽力，我还是不够好，因为我是人，我不是神，我必须接受这个事实。
可不可以说，就是其实是这个我们在定义这个标准的不同，完美主义定的标准是你永远达不到的。
对，对。
那追求的话，卓越的话呢，就是说你可以有希望，那可是只是给你一个方向。可是就是说，你要引出点，或者你要 push 到什么地步，你才是完美主义。
你把自己逼死了都不可能完美。
对对对对，我说完美主义，我们知道是病态，我们要认清楚，我们就可以避免了。
所以我们就不要完美嘛，你就基本上就接受一个事实，天底下没有完美的人，就很行了。
自己跟自己比是比进步，不是比完美。
对，我知道，不是我们追求什么，我们什么样的追求是在完美主义，什么样追求并不是完美主义，而只是求进步。因为每个人不是说人要往高处。
我这样讲哈，我怎么讲？我尽心尽力的结果是不是在往高处走，我都不知道，因为我年纪越来越大。我跟你讲实话哈。我尽心尽力的结果是不是会比昨天更好？我不敢跟你打包票，因为我现在越来越老了，我必须要接受这个事实。好，不要认为说自己我可以一直比，我今天可以比昨天好，明天可以比今天好。我跟你讲，到某个程度已经没这回事了，这是事实，这是事实。不要以为我们永远都可以越来越好，在某些方面不是的。好，所以真的真理只有圣经里面才有。市面上你找不到，市面上你找不到。我跟你说实话，所以我们就
追求向上，这就不对，就不好，这就是完美主义吗？
哦，没有没有没有，追求向上，看你追求向上怎么个追求好了。我的追求向上就是我尽心尽力，就是我尽心尽力。但是我的尽心尽力，老实说到某个年纪以后，30-40岁以后，你今天的尽心尽力永远没办法跟昨天比。我年轻的时候，我可以一天只睡2-3个钟头，3-4个钟头 ，performance 非常好。但是我30-40岁以后已经没这回事了。好，我再怎么尽心尽力，我没有办法比我20-30岁的时候，这是事实，这是事实。所以你要向上的话，你把你自己逼死了，结果发觉你不是在向上，是在向下。
某些地方啊，可是有些是不是有些地方你可以，像比如说。我们人其实还是要朝着一个这个
爱神爱人，好，这些方面，这我们以后会讲到哈。爱神爱人，对人的理解这方面，我可以无限的长，对神的认识，这个我可以无限的长。但是我们今天在这边讲是在讲 performance 哈 ，performance 到了某个年纪，只会越来越差，记忆力越来越减退。然后算数学也算不清，记人的名字也记不得，然后什么事情你跟我讲完过5分钟，哎，你刚刚说了什么？又忘了，这是事实。好，所以 performance， 我得接受这个事实。performance 永远到了某个年纪以后，永远是越来越差。好，所以完美主义的结果就会紧张跟过度认真。好，那紧张的话，因为很简单，其实人都知道自己不是神，人其实都知道自己不完美，然后 知道自己不完美又偏偏要要求自己完美，结果就是紧张，结果就是紧张。然后我也可以跟你讲市面上，所以 我一直对 secular 的 counseling 哈， 我一直都觉得说那个东西在某些方面帮助人，在某些方面另外一方面又会害死人。那 secular counseling 他们不相信有神，不相信神掌权。如果我不知道神掌权的话，那么请问天底下的事情是谁在掌权，对不对？是我在掌权。然后 secular counseling 就为了要鼓励人，就跟他讲说你好好的努力，你好好的努力，只要你够努力一定会有好结果。哇，多大的压力。我可以努力，但是会不会有好结果，这个在我掌握里吗？不在我掌握里。好，结果 secular counseling 一方面在那边鼓励人，一方面又给人太大压力，然后我拼命努力拼命努力，然后又紧张的要死，因为我不知道结果是什么，因为我不知道结果是什么。然后万一出来结果不好的话，然后又在那边拼命逼自己，哎，我得努力，我得努力，我得努力，我得更努力才会有好结果。啊，所以你看看这些东西。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在讲说，做了基督徒以后，我的思想意念必须要改成一个有神的思想，而不是无神的思想。无神的思想会害死我们，会害死我们，你说是不是？好，如果我想要表现好的话，我就拼命努力拼命努力拼命努力。那请问你拼命努力拼命努力拼命努力，结果你真的就更好了吗？
可是还是得努力啊，
对对对对对，我是努力，我没有说我不要努力，所以我刚不讲我尽心尽力吗？但是如果我
尽心尽力的度很难找，我像孩子
问你自己，你要不要心？
你这次没考好，你尽心尽力吗？他说他尽心尽力。
那你让
他每天都在玩。
我这样子哈，让我这样讲，让你的孩子为他自己的生命行为负责任，你不要去管他有没有，只要他说有就好。这是他跟神之间的事，不是你的事。好，你不要去替你孩子管他有没有尽心尽力，这是他的事。所以我们的孩子，他我们孩子从小就是问他说你有没有好好读书，他说有，我说好，有就行，你自己去跟神交账。那当然你说他有没有，当然小时候绝对没有的，但是他自己知道。所以我在这边也有讲过，他自己知道。我老大大一的时候有一个学期成绩很差，他自己知道他没好好读书，结果他跟人家讲，他没跟我讲，他说他要 punish 他自己，因为他知道他没好好读书。好，这是孩子自己的事情，做父母亲请我们千万要那个 boundary 画清楚，你不要去管你的孩子，让他自己，他自己绝对知道的，他只是怕你啰嗦他就说有。我可以跟你讲，没有人的自觉心是差的，他绝对知道，他只是让你闭嘴，他不要你他来管他的闲事。好，做父母亲请你千万要要有点智慧。好，所以我们在这边讲说是我们怎么样帮助人，让他可以把他的精力时间花在面对他所需要的面对的事情上。如果一个人，你的孩子，他需要花精力时间在面对父母亲，在 defend 他自己，在对付应付他的父母亲的时候，我可以跟你讲你在帮倒忙。结果他在花精力时间来应付父母亲，父母亲一来就装作在读书的样子，然后父母亲问他好好读了没有，他说有好好读。然后父母亲问他说，哎，那你考试为什么考不好？哎，因为什么因为什么因为一大堆。结果他花的精力时间全部都在应付父母亲上。啊，为什么不教他为他自己的生命负责任？当然小的时候绝对会 screw up， 好，没有人完美，没有人完美的，但是他自己知道就行了。重要是他知道，不是你知道。所以很多父母亲在那边讲说，哎，我怎么知道他有没有尽心尽力？你有没有知道不重要，重要是他知不知道。好，重要是他知不知道。
那你的意思是说，像你说的标准，好像父母要活在神的，
对，是的，是的，
把孩子带下去，
没有错，是的。
用别的方法，用这种方法教他，可是你活在世界的标准里面。
是是是，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不是神不动不动工，而是说是孩子都知道父母亲在在利用神，父母亲在利用神。所以多少的孩子对父母亲对基督教很反感，因为他知道父母亲其实是 hypocrite， 其实都是在拿神来怎么讲 控制孩子达到父母亲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圣经上说要孝敬父母，好，那其实孩子知道，孩子知道，好，所以完美主义的结果一定是紧张跟过度的认真。那当然你说度在哪，我承认说是我不是一下马上就可以知道的，但是回到神面前，圣灵会提醒，就像刚姐妹讲说，我必须对神的态度是认真的，是的，我必须对神的态度是认真的。那在神面前，圣灵会提醒我，所以是会过与不及，是会过与不及。我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有时候我也搞不清楚，我也问神说，我会不会太怎么样，对自己太 easy 了啊？哎呀，我太累了，所以我要去休息，然后一休息就休息个半天不起来的。有的时候呢，又太紧张了。是的，我们会，但是平衡就是在我在过于不及当中摆来摆去，慢慢就越来越清楚。那是不是 exactly 都对？我想没那一天，我们又不要在这方面有完美主义。
我还是有一点问题，就是我想我的理解是不是您说，就是我们所谓不要完美主义，就是我们不要给自己定一个完美主义的标准。
对，对，对，对，没有错，没有错。所以每个人的完美主义不一样，每个人的完美主义，像有些人的话，我提到完美主义的问题，他马上抵赖，就说没有没有，师母，我没有完美主义的问题。我其实允许自己犯错误，但是允许自己犯错误是在某一个尺度内，譬如说是在家里可以犯错误，但是出去外面不能犯。
但是我的问题是，现实下就现在社会，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加给你这样，就是你要做这样。
对对对对对。
很简单的一个，
对，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举例，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像在工作上，
对，
某些工作确实要求你真的就不能犯错，就比如说医生。比如说很简单，比如说银行的这些银行的前台的这些柜员，就你哪怕你在数钱的时候你都不能犯错，或者说很 typical 的，比如说宇航员，那他要上天的时候他真的是每一个操作他都不能犯错，或者飞行员。
但是问题是这样子啊，所以银行你碰到重要事情数钱的时候，他不是只有一个人数，他又用 machine 数，或者叫另外一个人数，对吧？所以责任就不是在他一个人身上了。
那像比如说像外科医生，像飞行员，就是
我跟你讲实话哈，没有一个医生不犯错误的，只是说这个错误是不是一个不见得是 critical 不 critical， 而说是不是一个 negligence， 是一个你可以避免而不避免的。好，没有一个医生不犯错误，我可以跟你讲 diagnosis， 像我们一接触病人的话，一大堆 diagnosis 都是错的。好，没有人不犯错误，我跟你说实话。只是说这些错误是不是一个 negligence， 是一个很明显的。好，然后我可以跟你讲，大部分的病人都不知道医生犯错误了。好，你放心，没有人是不犯错误的。好，那医生的压力已经够大了，不要再给这些可怜的医生更大的压力了。好，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是人。那很多东西呢，老实说也看你怎么 document， 对不对？都看你怎么 document。 所以每次手术一出来，医生都说手术成功，我可以跟你讲 doesn't mean anything， doesn't mean anything， 千万不要一听手术成功你就很高兴，以为说事情就解决。我跟你讲不是的，不是的，医生必须要跟你讲手术成功。好，那手术成功完了以后，病人是不是能够活得健康康的，然后问题是不是解决了，我跟你讲 another issue。 好，我可以尽力但是不保证 perfect。 工作上老实讲一句话，如果我敢的话，我就这么诚实的跟我老板讲，你不相信的话，那 你怎么讲，就是说同样工作你去请别人做做看，看看别人会不会做得更好。好，如果怎么讲，就是说讲到最后是我怎么讲，我再尽心尽力没有办法使我自己更有能力，你说是不是？我没有办法使我自己更有能力，这就是我的底线。我尽心尽力的结果就是这样，如果你不满意我的话，那我也没办法，我必须要跟你讲，我再怎么努力，我不睡觉，我 kill myself， 我都没有办法比我现在做得更好。你要不满意的话，我没办法。 我就得这么跟我老板讲，你不要期待我会更好，因为我已经 this is my best， 你要不满意的话那你请别人，就这么来啊。别人可以给你压力，但是你千万不要接受别人给你的压力，
又得要要好，又不能太好
啊。什么叫不能太好？什么叫不能太好？你的最好就是
不能太好，就是完美主义了 啊
不是不是，完美主义是说是你根本就没办法达到，不是不能太好，你根本就不可能那么好的，那就叫完美。
太好，又要要好，又不可能太好。
You do your best， 你做你最好的就是了。你必须要知道你自己。好，每个人必须要了解我自己。那我的最好就是这样子，我已经没有办法比我的最好还要更好了。
这不成相对主义了吗？
啊，什么叫相对主义？
就是相对的好的。
什么叫相对的好？
我的理解，这个完美主义是说，是在一个不切合实际的这一个完美上去要求，
对对对，
定义自己，
对，没错，
所以这样子就造成
没有错
现实和 expectation 这个期望中间的一个落差，所以
没错，
是越紧张越糟糕，
是没有错，是这样子，是这样，所以我必须要了解我的最好在哪里，然后就接受我的最好，那就是了。不要要求自己超过自己的能力，这样子。
关键我们没法对自己有客观的评价，有时候是 overestimate， 有时候 underestimate。
你慢慢你会找到，绝对可以找到，绝对可以找到。好，我够了解我自己，我接纳我自己，说你绝对可以找到。
我想过完美主义可不可以这样子，就是你譬如说，你要是在这个屏幕上面画一个圆啊，你用个最好的，就画一个很圆的。你这样子一看到啊，这是很圆了，是不是？然后你无限的放大，就是 look closer and closer， 嗯，这 pixel getting closer and closer 的话，你那个圆的话，你那个弦的话，就不是一定是那么圆的，那么直的。所以是 perfection 的话， you are actually going to the infinite and trying to see if it's a perfect， if it's perfect。对,
对，我这样讲哈，知道我自己，那我必须要承认说，你要用我用手来画一个圆的话，我可以跟你讲，我画100次都不够圆，而且是说你不需要放大，你这样子一看就知道不够圆的。那这个是我，这是我，我就接受这个事实。好，我就接受我这个事实。那每个人必须要了解他自己。
所以完美主义是不是会造成自欺？
会，到最后我一直努力，发觉说。我还是没有达到那个标准，然后到最后我干脆不努力了，我就干脆不努力了。甚至有些人是很明显的放弃，那有些人是 subconscious 的，他
欺骗，不是
自欺，
他不肯承认现实上不可能。
对，所以我们刚刚讲 deny， 明明有问题，他说没问题，好，或者有些人呢，他开始 procrastinate， 开始拖。好，为什么他开始拖？因为他不敢面对说他做不好，所以他就拼命拖，他拖到最后一做的时候做得好不好？做得更差，然后他就更开始害怕面对他的不完美。好，所以你发觉在一个恶性循环里面，要求自己完美，然后事实上，当然这个完美是一个尺度啦，哈，事实上他又知道自己恐怕没办法，然后呢就开始害怕，这个笔实在不行哈，然后就开始害怕，然后害怕的话他就开始拖，不去面对，拖
提手
这个拖是吧，他就开始拖，不去面对现实，然后拖的结果是什么？表现更差，结果一到最后怎么讲，就是说拼命赶，结果更差的话，然后他就更没办法面对这个完美主义，然后他就更知道自己，然后就在这个恶性循环里面。好，那有些是 subconscious， 他自己不是故意的，而是说结果就是这样子。好，谢谢。追求圣洁的话
也是一种完美，
追求圣洁不一样，跟我们刚刚讲说我去爱神爱人那个不一样，因为那是一个无限制，那个是没有尺度的，那个是没有尺度。我现在追求圣洁是说是我只要不骂人就行了， 然后等我不骂人之后，那我的圣洁就是不但嘴巴不骂出来，而且我心里也不要骂。好，那然后嘴巴不骂，心里也不骂，我跟你讲，这两步做到都很困难。然后还有下一步，说而且我还要去体谅别人，关心别人，为别人着想。所以这些东西，爱神爱人，这些东西是一个无限的，是一个无限的，永远没有尽头。那所以是可以一直去追求的，没有尺度的，这个就没有尺度。
是不是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完美主义这个标准每个人都不一样，
对，
就有一个很高的一个标准，
对，
跟你自己实际的情况是有一个差别，
对对。
但是呢，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自己对自己负责，我们有个公平良善，这个
对，没错，没有错，没有错。
结果就
是
不要去管，
是结果不在我掌握里，
但是掌握的是我自己，有没有在这？
对，没错，没有错。譬如说好了，像你讲，譬如说我给我自己的标准是我必须要 top 5%， 我其实没那么贪心，我并没有要求我自己是最好的，我只要中上就行了。然后我所谓的中上就是 top 5%， 多少人都这么跟我讲。那小学的时候，哎， top 5很容易，很容易就做到了。初中的时候呢，稍微努力努力一点，哎，也还行。到了高中的时候发觉很困难，很困难。然后到了大学已经变成不可能了，然后再加上我们都是拼命打破头要进那个好大学，还不是一般随随便便的大学。好，你要打破头进到好大学里面，发觉说是那一个个都每个人都有几把刷子。
对，刚刚 cycle
的
问题就是当自己然后就 realize 说自己做不到的时候，那怎么又再回到那个完美主义？因为
但是完美主义，我还我
的时候有可能他就开始自弃，或
对对对，多转几圈的时候他就开始自弃逃避这些。好，那刚开始的时候他还是抱着这个完美主义，我还是希望我表现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啊，这次表现不好以后已经很受挫了，但是我还是不放弃我的完美主义，我还是希望自己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偏偏又越来越清楚知道，这个知道就越来越强，然后这个害怕就越来越强，然后拖就拖得越来越厉害。可是他这个完美一直在那边，他一直不放弃，问题就出在这边。所以这个恶性循环的话，这个是不动的，然后其他的一直在越转越差，其他的在越转越差。啊，什么啊？然后就越来越知道自己不行，然后越来越害怕，然后越来越拖，这样子。然后结果这个没变，就该变的不变，其他不该变的就一直在变。那所以基本上的话是这里我把这个东西处理掉。好，把这个东西处理掉，然后这个都是完美主义造成的结果。那去完美主义的人一定缺乏韧性。好，不是缺乏韧性造成完美主义，我这样讲哈，是完美主义一定造成缺乏韧性。因为这个东西不变嘛，然后他没有给自己空间可以调整，然后给自己或别人过多的责任跟要求。给自己或别人过多的责任跟要求。好，但第二个缺乏韧性的特征，就这些有这些特征一定是缺乏韧性。好，自我中心啊，然后都是我要什么我要什么，你要给我什么我需要什么啊，他不是说我要，他说我需要。好，我需要无止境的要求。然后看看，不好意思啊，讲到孩子的话，看看我们这些父母亲对我们的孩子，譬如说一个孩子如果生下来身体很弱，然后这个父母亲这时候对孩子的希望是什么？
健康，
健康就好，健康就好。然后呢，补啊，食补药补各种补，健康补，然后补补补，然后过了几年孩子健康了啊，孩子健康以后请问父母亲就满意了吗？嗯，我的孩子很健康，我很高兴，就满意了吗？然后下一步是什么？ 学习要好，学习要好。然后这个孩子呢，也很乖，也很听话。然后现在在 elementary school 里面，然后学习表现都很好。然后，请问父母亲就满意了吗？学无止境，学校学够了以后，然后还在学校外面也要学，对不对？然后带他去拉小提琴、弹钢琴，对不对？啊，拉小提琴、弹钢琴也要好才行。然后呢，小孩子也去学小提琴了，也去拉小提琴了，也很乖。然后礼拜一每天都有 practice 的时间，然后他都很乖，都 practice 了。该 practice 都 practice 了，然后学校工作也都做了，然后都做完以后发觉说，哎，孩子怎么搞的，坐在那边没事干，开始玩 computer game 呢，这还了得，怎么办？
加作业
加作业，对吧？忘掉了说，不要说孩子，每个人都需要有放轻松的时候，那特别是孩子，其实孩子非常需要时间玩啊，孩子非常需要时间玩，玩对孩子来说是 development， 那孩子心理健康的发展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们都不知道。啊，然后在玩的过程当中，其实孩子可以学很多东西，啊，无止境的需要，然后没有办法接纳跟自己不一样的人，只有我这样子才是对的，啊，跟我不一样的人全部都是错的，啊，然后比较的人，结果一定会缺乏韧性，活在别人的眼光当中，每个人必须要。接纳我，对我好，不可以有人批评我。然后国内有多少孩子，在国外也是一样，多少孩子，然后父母亲来找我，为什么来找我？老师不喜欢我的孩子。哇，老师不喜欢你的孩子，全班有这么多的孩子，你叫老师怎么样一个去喜欢法，对不对？老师喜欢的孩子永远都是少数，你有没有发觉？那如果你要求你的孩子就做那个少数几个话，以后你的孩子可痛苦了，因为永远都是喜欢我的人是少数，大部分的人其实对我还好，对吧？我说十个人里面，通常十个人里面喜欢我的人是一两个、两三个。不喜欢我的人是一两个、两三个，然后大部分人四个到六个都觉得我还行，无所谓，对不对？这个是正常的现象。好，所以十个人里面如果有五个人都不喜欢我的话，那是我有问题，我就不要说这是正常现象。但是如果十个人里面我要求十个人都喜欢我的话，又是完美主义，然后加上自我中心，然后我可能会快乐吗？然后所以像有些孩子在 elementary school 在小学的时候，然后就回来很生气的跟父母亲，然后或者是很伤心的跟父母亲讲说，哦，老师夸奖那个小孩没有夸奖我。然后在国内的话，家长怎么办？就跑去找老师了，跑去找老师，有些就送礼物啊，让老师可以对孩子好一点。我跟你讲，请我们做父母亲的千万有一点智慧，别这么害你的孩子，别这么害你的孩子，因为你的孩子不可能一辈子走到哪都得到 attention， 不可能的。千万让他习惯了，全班这么多小孩，美国是二十几个，在以前我不知道现在台湾、中国大陆怎么样，以前是五十几个，我到哪去一天到晚得到 attention， 啊。然后有些基督徒还来找牧师师母来为我的孩子祷告，让老师可以夸奖我的孩子。真的是，我们家的先生就会傻兮兮的去帮人家祷告，我从来不祷这种告，因为我知道会害了这个孩子。我千万别帮人家祷这种告，会害了孩子的。就让他接受事实，事实是大部分的人都不会 pay attention to me， 你说是不是？ 这是大部分的事实嘛，别害了女孩子从小就要得到一大堆 attention 啊，活在别人的眼光当中，这跟当然跟自我中心又有关系啦啊。然后顺应世界的潮流，顺应世界的潮流啊，看一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五章44节，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啊，像我们有在这边讲说，我们每个人的精力时间都有限，我要把我的精力时间放在哪里？我把我的精力时间放在错的地方的时候，结果我就没有精力时间再去做我该做的事。如果我的精力时间都一直在希望得到别人的 attention 的时候，请问我还剩下多少的精力时间去认识这个神，了解这个神，去爱这个神？恐怕没多少了。所以圣经上讲说，你们不可以又爱钱又爱马门，因为我们人非常有限。好，那当然圣经上是用钱跟神做个对比，但是事实上像这边的话讲到说，是我希望得到人的夸奖，得到人的认可，得到人的 attention， 来跟神做对比。好，我剩下多少精力时间放在神的身上？啊，那要得到神的 attention 啊，不难哈。要得到人的 attention， 那很困难，那就困难了。那神很大，神是无限的，神绝对不会说是听了他的祷告没办法听我的祷告，神可以同时听全世界所有人的祷告，问题是说全世界有多少人在跟他祷告。神有办法，那人没有办法。与其去得到人的 attention， 不如得到神的 attention。 顺应世界的潮流啊，那这个也是怕别人的眼光。现在大家都有 iPhone 几，我也搞不清楚现在5啊6啊的多少，六了。六啊，我五跟六的差别在哪？你这样子一看，你看得出来吗？
比较大，
比较大，啊？
六大一些，
六大一些，看得出来哈。所以我搞不清楚。所以如果大家都流行 iPhone 5的，iPhone 6的话，流行六的话，我就要把我的五换掉了，免得一拿出来，人家一看就知道，哦，是 5。啊，不好意思，那我的 iPhone 是因为啊 long story， 是因为我儿子他工作需要，他就换了别的公司的，因为我们这个最便宜的那个 T-Mobile 在他那边收不到，他就换了别的公司，换了别的公司的话，他的 phone 不要就给我了，所以我才开始有 iPhone。 那以前的话，人家一看我的手机，是哇，你这个手机是不是20年以前的？我说对对对，我只需要 keyboard 可以1234567890可以打出去就行了，其他我都不需要。如果要活在世界的潮流里的话，你的精力时间光是追这些一天到晚换变的这些东西上，你已经累死了，你哪有时间再来认识神，认识你自己？我们刚刚讲说认识我自己，我才可以对自己有一个适当的要求。我的精力时间都在追这些东西上，怕被人家笑上面了，哪有时间来了解自己啊？
那请问这样的特性是天生的，还是说在生活过程中因为那个有这个价值观造成的？因为我发现我的孩子他就经常去跟别人比较，他别人有的东西他就要有。
Both 两个都有。就为什么世界会这样子？因为人离开神以后就是这个结果。那我们现在回到神面前的时候，我再把很多这些不合神心意的东西，这些扭曲的东西再搬回来，再回到神的形象。神创造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然后再回到神的形象里面，这样子。所以圣经上讲说，在基督里我们做新造的人，在耶稣基督里我做新造的人，我再重新回过头来啊，回到神的形象里面，把那个被世界扭曲，被人离开神以后这些思想观念扭曲的观念再扭回来。所以我们从过去讲到现在，讲了几个月都在讲很多东西，我们都是在活在一个扭曲里面。 对吧？活在一个扭曲里面，好，我们现在再把它扭回来，然后慢慢扭回来的时候，我就越来越开心。好，我像我们讲说一个鸡啊，拼命在那边想飞，拼命想跳到水里去游，就什么搞都搞不好，累得要死。慢慢慢慢，他发觉说，其实我不是游泳的料，我不要像鸭一样去游，鸭游得很好，那是鸭的事，跟我无关，我乖乖做我的鸡就好了。慢慢他就不把时间放在那边拼命想要游，拼命想要飞上，慢慢慢慢他就发觉说，哎，其实鸡也很好。好，所以这些东西都是相对的，我越去追求世界潮流，我就越没有时间发现说，其实我是只鸡，我拼命想要做鸭，拼命想要做鸟。好，这些东西都是相对的，越去追求世界潮流，结果我就适应力，我了解我自己，结果这些东西越差。好，然后狭隘控制欲，那当然控制欲跟完美主义、跟自我中心、跟比较绝对都有关系，这些东西整个像个蜘蛛网一样，全部都是 connected 的，全部都有关系的。好，狭隘就变成我必须要这样，我必须要这样。好，然后没有安全感，不愿意尝试新鲜事，做新鲜事很危险的，谁晓得能不能做成功，对吧？那这个是我知道的，我可以掌握结果，然后做个新鲜事，万一不成功的话，那多丢人啊，那多丢人，对吧？好，不愿意尝试新鲜事。然后中国人的孩子如果要讲说学课外活动的话，哎，很简单，大家都知道弹钢琴、拉小提琴，然后都知道有哪些 orchestra 可以参加，然后有哪些 recital 可以去参加，哎，这些都知道。可是如果我孩子要学一个，学一个什么新的东西，我想想看啊，学个什么新的东西，我也搞不清楚，因为这些东西我也不太清楚。有什么新的乐器是大家都不太知道的？啊？对对对，拿一个冷门的东西，
拉二胡，
拉二胡。啊，譬如说，好，拉二胡，好啊，拉二胡，这拉二胡到哪去比赛？去跟谁比啊？好，去参加哪一个乐团啊？哎，这个太拉了个半天，就算拉得多好，谁知道？得了，别了，去拉小提琴去，至少我知道。好，不愿意尝试新鲜事。这些的结果都是缺乏韧性啊。那所以我说哈，即使心理学是无神论，但是你发觉说这些无神论的东西，他们去研究的结果都跟圣经不冲突啊。那他们也去研究说啊，哪些人是全世界最快乐人，他们找了几千个人，全世界各个种族、各个年纪，然后男的女的，这些人几千个人研究，结果他们发觉说哪些人最快乐，发觉说这些快乐人都有一致的特征，温柔，不去跟人家竞争啊，谦卑也是一样，就不跟人家去竞争，然后他们很喜欢帮助别人啊，很喜欢帮助别人，不是那个自我中心，都是要人家来 pay attention to me那样子，都是要人家来注意我，给我好处的。他喜欢帮助别人，然后都很喜欢都乐于原谅别人，被人家伤害以后可以很快说，哎，算了算了，没关系，无所谓了啊，天底下没有人是 perfect 的，那算了，没关系啊，都是喜欢原谅人的人。然后还有什么啊？还有几项特征，我现在没有记在这边。结果你发觉说，我刚提到这几项特征，你发觉说这些特征都是怎么样？都是圣经上讲那个八福里面的这些人，都是圣经上所谓 godly 的特性的人。啊，所以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人除非回到神的形象里面。否则人是被扭曲，否则人不可能会快乐，一个被扭曲的人不可能会快乐，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好，那当然很可惜了， 心理学上研究出这些东西来，大部分的人都不是基督徒，都不认识神，然后研究出来结果对他们来说也没有意义，对吧？然后就开始教人家要谦卑，要顺服，要什么讲，要乐意帮助人啊，结果自私的人还是自私。然后任性的特征，我们稍微 behind 了哈，本来想今天把今天这个讲完的。任性的人的特征，第一个切实际，啊，所谓切实际就是说接受这个事实，这个世界其实没有完美，然后这个世界有好的也有坏的，有好人有坏人，有顺的事情发生也会有不顺的事情发生，这个叫做切实际。而不是说是啊，没有问题，没问题，只要你够努力，一定会成功，不可能会不成功的，啊，切实际的人知道说成功不成功都有可能发生，不是说是我够努力就一定会成功的，啊，然后了解人性，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做好人，但是结果每个人都不见得是好人，够了解人性。每个人都有限，在他的有限里面，他永远都有可能会犯错误，啊，所以当别人犯错误的时候，我也不需要气得半死，我自己犯错误的时候，我也不需要在我的完美主义里面过分自责，啊，了解人性，然后接纳承认自己和别人的缺点跟有限，每一个人都有缺点，我不需要为我的缺点找借口，或者是说不承认我的缺点，啊，然后我很有限，如果我答应你什么的话我尽量做，但是我没有办法一定 promise 你说我会怎么样，啊，可以拒绝别人而不自责，因为很简单，我很有限，我没有办法对所有的人都说 yes，我没有办法对所有人都说 yes，啊，然后 assume partial responsibility， 那任何一件事情发生我有一部分的责任，我没有办法负所有的责任，但是我可以负一部分的责任，啊，那就像譬如说我这样讲好了，那两个人发生冲突的时候，在我们旧的观念里面，像夫妻吵架的话，或者两个人吵架的时候，结果我们怎么解决？我们认为应该怎么解决？以前的传统式的解决方式，啊，各打五十大板，这样子，而不是先去找人理论，看看到底谁对谁错。对，以前我们都认为说，两个人发生冲突一定是一个对一个错嘛，那如果是他对的话那就是我错，如果是我对的话就一定他错，所以就要去 find out， 去找个人理论一下，看到底谁错，对吧？好，结果呢各打五十大板，两个人都有错，然后就两个人如果各打五十大板的话，结果两个人怎么样？两个人都不服气。对，两个人都不服气。所以像如果夫妻吵架要找牧师师母来怎么讲，来摆平的话，牧师师母千万聪明一点，别搞得两个人都生气。搞得两个人都生气，这才划不来，啊。那就算这件事情都是他错好了，那么我的责任是什么？我有没有责任？我这样讲，这件事情都是他错好了，我有没有责任？
他认错
啊？
有责任。
有什么责任？
你让他错了吗？
他犯错误关我什么事？哎，你这个 boundary 要画清楚啊。他犯错误与我无关。譬如说，我说孩子好，孩子不好好读书，我有没有犯错误？我有没有犯错误？我的孩子假设已经十八岁了，假设他已经十八岁了，他不好好读书。那我有没
有？因为从小没教好。
哎呀，不要给我们父母亲这么大压力啊！我都说父母亲，这个孩子有他自己的责任要负，你不要去他负，不要去替他负责任。如果他不好好读书，是他的事。好，那当然我们从小要好好教啦，是他的事。但是我有没有责任？我这样讲，
没有责任
啊？
没有，
你
有。
有的话有什么责任？讲讲看。
的责任，一个我们的责任是，教导他，督促他，但是我不必负他没有好好学习这个结果的责任。
对，没有错，没有错。那我所可以负的责任是说，我接纳这个孩子，我理解他。然后帮助他看看怎么样可以帮助他克服他不喜欢读书，或者是他怎么讲，没有办法面对他的责任的这个问题，这是我们可以负的责任。所以老师说一句话，任何事情，即使我对这件事情的本身的发生没有责任，但是对这件事情我还是可以有责任，对吧？
啊，因为那个太爱面子。
好，你说什么？
父母要负
什么？你说什么？
太爱念书的
。那也许就应该带他出去看一看，这个世界其实很大，除了书以外，这个世界还有其他很多很东西都很重要。譬如说人，我需要去了解人，我需要对人有关怀，对人有兴趣，不是只是自己在里面死读书，然后读的成绩，又是全班第一名，真满意。看看旁边的人，旁边有多少人需要被关心，需要被了解，这些东西不会比你读书还要不重要。好，所以老师说，任何一件事情，有很多事情我可能不需要为这些事情负责任，但是我仍然对这些事情有责任，可以这样子分吗？我不需要对他负责任，并不表示我对他没有责任，这样子讲可以吗？好，我对他有责任，并不表示说我需要为他负责任，分一下可以吗？好，我对绕口令儿，因为我没办法讲得更清楚了。我可以跟你讲，我们基督徒，我们对任何事情都有责任，但是大部分事情我没有办法负责任，这样子讲行吗？好，所以圣经上讲说，我们要为万民万国祷告，为在上执政掌权的祷告。在上执政掌权的，我有办法为他负责任吗？我没办法为他负责任，但是我对他有责任。好，这个是圣经的观念。
那这个有责任，这个责任的具体点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夫妻吵架是他的错，
那我就不要跟他吵下去嘛。如果他已经不承认他错，我干嘛还要硬要逼着他承认他错呢？对不对？你不觉得你有错啊？那就算了，我只是提醒你一下。如果你觉得你没错的话，那就算了。我只是提醒你，我没有要责备你的意思，就好了，就好了。啊，我只是要提醒你一下。
责任是和睦。
或者说我责任就是提醒而已，我没有，圣经上从来就不给我们定罪的那个权柄。使人知罪是圣灵的工作，那我只是提醒，我不需要逼着人家承认他错，他不承认错那是他的事，我只是提醒一下，孩子已经这么大了，马上要进大学了，还有多少时间可以跟孩子在一起，你不要在那边 defend 自己，说我多忙我多忙我多忙。好，所以任何事情我都有责任，可不可以看到我的责任？那我也不需要去硬要把这些事情全部搬正过来。我们以为说我有责任，我就要把它搬正过来才行，不是的，不是的。神是为屈的，谁能什么使为直呢？啊，但是我还是有责任。然后乐于给予，好，所以这都是这些，他们这些，这我写的这种东西，其实。是根据心理学做出来的结论，那只是这些东西很合圣经，所以我就写在这。乐于给予，它可以处理缺乏，所以同样都是去外面打仗，我们听了很多人说，哇，这些去好像去那个 dispatch 出去打仗的这些人，然后就 PTSD 的回来哈。有些人 PTSD， 但是你发觉没有 PTSD 的其实是大部分。有 PTSD 的其实是少部分， 好，所以我自己也在想这个问题，我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现在那个大家都在那边反战哦？我不是赞成战争，但是我也不反对战争，因为圣经上也打仗，神也打仗，好，所以我不是绝对反战的。然后甚至圣经上用很多字来形容神的时候，那也有说耶和华是 warrior， 是战士，对吧？圣经上也说耶和华是战士。如果神都打仗的话，我为什么要反战？当然我不会说是喜欢打仗。我们刚才讲什么？哦，对 ，OK。那这些个反战的人就在那拼命在那讲说，哇，打仗回来的士兵 PTSD 多严重。我可以跟你讲，有 PTSD 的是少数。然后你看看圣经上，所以我也在想说，大卫打不打仗？打，不但打，而且他杀了200个非利士人，当然不是他一个人杀的啦，是别人杀了。杀完以后，他走在这些死人的当中，然后一个个把人家的羊皮切下来，然后放在袋子里，然后呢，不时之间还要把他袋子里的这些抖出来数一数，1、2、3、4、5、6、7、8、9、10，数数看有没有200个可以去换米甲，对吧？那大卫怎么没有 PTSD？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大卫为什么没有 PTSD？ 是不是所有打仗的人都会有？不是的，不是的。好，所以我们儿子他自己去过，他就知道，他说，妈，那些个有 PTSD 的人，他们根本就是以前就已经有问题的了，以前已经心里有问题的了。然后他说他一个朋友，他们一起去，根本还仗还没开始打，他那孩子他的朋友已经 crash 了，根本还没打仗，还没上战场，他已经 crash 了。然后我们儿子就很 upset， 因为他就得带着他的朋友从那个 Afghanistan 那边坐飞机 first class 坐到德国去带他就医，然后住的旅馆、飞机、医院全部都是 first class。 然后我们儿子很 upset，因为他想打仗，因为他想打仗，他不想住 first class 的旅馆。就你发觉说，其实本来就已经有些问题了，但是新闻上报道的时候绝对不会说因为他本来有问题所以 PTSD， 他们是说他去打仗所以有 PTSD。 好，那对不起，稍微扯远点。然后这个乐于给予呢，他们就，所以这些心理学家，他们有些心理学家还真的很客观。好，所以客观的心理学家发觉他研究出来结果都合圣经，那他们就去研究，同样都是打仗，为什么有些人有 PTSD 回来，有些人没有？然后他们就研究很多东西，发觉说，哎，这个没有 PTSD 的人呢，发觉他们很喜欢帮助人，乐于给予。然后在打仗的时候，物资缺乏的时候，然后天寒地冻的时候，哇，那个袜子全部都走泥巴路，全部都泡汤了。然后只有我有一双干净的袜子，我有一双干净袜子，绝对不是说我偷偷藏起来我自己一个人穿的。我有一双袜子，哎呀，你好可怜，这样子好了，我们一人一只，这样子你右脚穿，你右脚暖和，左脚冷的时候，你再把你的右脚换到左脚去。他乐于给予，他喜欢他乐于把他所拥有的东西跟人家分享。好，物资缺乏的时候，哎呀，我们只剩下两块饼干了，我不是把我两块饼干藏起来，趁人家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在那边吃，免得被人家抢走。不是说，哎，我有两块饼干了，这样好了，我们一人一片好了。好，那反正 do our best 吧，然后看怎么办。结果他们发觉说，这些个没有 PTSD 的人是乐于给予的人，而不是说是我只有一点点东西，哎呦，就我这一点。所以那个五饼二鱼啊，小孩子，你看说，哇，这么多大人在边一个个如狼似虎的，我还是把我这五饼二鱼偷偷藏起来，自己偷偷在边吃掉算了。就是你发觉说，没有 PTSD 的人都是乐于给予的。他为什么乐于给予？因为他不害怕嘛，他不会担心说，哎呀，万一我饿死了怎么办？啊，如果要饿死的话，老师就这两块饼干，我恐怕也活不了多久，干脆一人一片，看怎么办吧。要不够的话，不够就是不够，也不会因为我不给别人，我就变够了。啊，这些人他想得很开，啊，然后他可以处理缺乏，没电的时候我怎么办？没水的时候我怎么过日子？没有高压锅的话我怎么处理？好。 走到一个地方没有洗衣机的时候我怎么活，好，没水没电的时候我怎么活。所以很多人哇，去宣教工厂那怎么行，我到那里那我怎么能活得下去。如果你到宣教工厂 没办法活下去的话，我担心的问题是说你在北美也不见得会活得开心。因为你需要的东西太多了，没这个活不下去，没那个活不下去，结果你发觉说最开心活得最开心的人就是在哪里都可以活的人，那他也不怕宣教，走到哪去我都有办法。
这个可会理解成说是他的一个弹性，
对对对对，是，所以我们在那边讲韧性就是那个弹性，
就是说他可以调试自己在不同的情况
里面
来适应这个环境，
没错，
不是说这个环境你一定要，
没有错，没错，是是是，如果要环境都照我的意思的话，一定不可能有韧性，然后迟迟早早一定会活得很痛苦啊。我想我们时间到了，就先在这边哈。今天进度比较慢一点，下礼拜还得继续，我们就有点结束祷告哈。主，我们谢谢你，主啊，真的愿意，主上这样的课的时候，让我们有更多思想、更多反省的时候，主其实最重要，永远都是你，永远都是回到你创造我们刚开始创造我们的样式，因为主你的创造并没有错误，主错误的是我们不了解你的创造。谢谢主愿意啊，圣灵宝会师与我们每个人同在，赐给我们从你那里来的刚强的力量，知道说是主大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神坐着为王，知道说是耶稣基督已经死过复活过，主天底下其实没有什么是是耶和华神所没有办法处理没有办法掌管的。谢谢主愿意我们回到你里面，从你里面得到平安，得到安慰，得到鼓励，得到智慧。谢谢主，孩子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